所以呢，今天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入门的课程了、哦。我们希望呢，让各位很清楚知道哦，怎么实际去计划，或者是实际去架构一个所谓的物联网的一些架构。那当然，其实我想在座各位哦，其实不会想要四所空悬的哦，自己哈扣，所谓的哈扣就自己写程式做完所有的事情哦。所以呢，基本上我们在这一场呢，我们就会希望透过一些工具来协助各位能够以比较快速的方法去建制你第一个所谓的 IoT 物联网的一些 application 哦。当然呢，今天不会只有我跟各位做介绍，我们在座呢今天也请到了 Frema， 我想 Frema 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哦。另外呢，我们也请到了我们的合作伙伴 Rayt 哦，两位工程师哦，包含Mai 还有所谓 Golden， 好，其实来跟各位一起做所谓的一些实际的演练哦。好，那我们想哦，其实对各位来讲哦，微软的 IoT 到底有什么哈？因为我想 IoT 是什么，能做什么事情？我们在这场 session 不会再去谈 overall 的东西，我们就要让大家可以实际去 hands on。好，那微软的 IoT 里面到底包含了哪些东西哦？很简单，各位可以看到，其实微软有非常多的一些 services。好，下面从各位的架构图下面看到的这些东西都是。好，这些东西包含什么？各位可以知道 ，IoT 最重要的最前端，各位摸得到、看到的东西就是 device， 或者是各位所谓的 sensor。好，这些 device 或 sensor 呢？好，其实就是我们最前端。接下来呢？这些 sensor 既然是 sensor， 它就会发出讯号，不管什么样的讯号，我们等一下也会做实际的 demo 哦。这个讯号呢，必须透过一些接收器，好，把它讯号接收进来。讯号接收进来之后，最重要的是怎么去处理它，去应用它，再反馈回来我们这个硬体里面。好，那各位可以看到整个 slide 的最下方，这上面所有。producer、event 的整合，包含资料的储存，到后面把资料做转换，做所谓的 process， 微软都有相对应的一些 services， 也就是我们已经开发好的一些服务可以提供给各位哦。好，那很重要哈、哦，我们把那些服务再把它拉出来，各位很实际，因为我想在座各位都是技术很能力非常强的一些开发者。或者是一些 IT 人员哦，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把这些服务把它拆解出来，每一项服务都扮演它不同的角色。好，举例来说，我们提到哦，今天早上有参加 Keynote 的举手，好，大家都非常早到 Keynote 的时候 ，Frema 有做了一个 demo， 就是透过分贝器去吸收各位的 Azure 的这个声音。好。各位的声音透过这个分贝器收进来之后，其实我们会透过哪一个东西，经过 Event Hub， 把这些讯息收进来。收进来之后呢，我们后面就会透过 Streaming Analytics 这样子这个服务，把资料送到它该送的地方。资料送到哪里？我想在座各位如果写过程式都知道，我可以下 SQL Statement， 我可以下一些简单的指令去处理后面。好，所以各位可以很清楚知道，微软 IoT Suite 里面就包含这所有你在建筑你的 IoT Solution Application 所有的每一个步骤要用到的一些工具、一些 services。好，那这些东西呢，基本上我们也希望各位未来你在建构你的 IoT 的 solution 的时候，很简单，你只要有 device。好，这些 device。会有 data， 这些 data 最后我们都希望透过我们早上也提到一个很强的一个功能叫 machine learning， 让你的 IoT 的整个架构更有智慧哦。那这些东西全部都会包在微软的 IoT Suite 里面哦。那各位可以想到，以后我们会把这个 service 变成一包，好，很快的就会在这个月或下个月推出来。好，那现在这些服务也都还有。因为这些服务现在都是建构在 Azure 上。好，那下个月之后我们会把这些服务变成一个 Suite， 各位可以知道 Suite 就是套餐，可以让所有的使用者以更方便的计价方式跟使用方式来使用它。好，我的部分到这边，我先把时间交给 Frema。
谢谢薛若。好，接下来的话呢，我会跟各位说明的有关于跟各位说明的部分的话呢，我们就希望说，各位一定会想要知道，就是你为什么要用这个IoT 的这个套件，或者是用 Cloud， 你可不可以自己做？哦，当然，如果你们要自己做的话，硬干的方式可不可以？当然没问题。好，这你可以自己架 RS， 自己做资料的接收，自己去做这个资料的分析，然后再把资料写入资料了之后，再把这个资料拿出来去做加工，再把资料再写回去，对吧？好，基本上的话，我们会花很多的时间来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呢，也因为这个样子，我们要考虑到的一个点就是，当我们对于资料的加工的次数做得越多的时候的话，你就有可能会怎么样？资料就不及时，对吧？我们要考虑一个需求，就是说您的资料的部分，你要不要考虑到及时性？好，这个的部分你会不会塞车？量大不大？那你的批次的部分能不能做？通常大家就说啊，我们这个结账的部分，我们就晚上批次做，你老板隔天才能看到资料。今天早上进的这个单子里面，我要到明天才能看到最新的报表。我今天看到的这个进来的资料里面的话呢，我可能得要隔十分钟之后，我才加工完了，我才能去做资料的处理。那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如果只是做资料量不大的话，大家自己做一做 ，maybe 我觉得都还可以搞定。可是如果各位可以想看，老板绝对不会满足于现况，那我们就要考虑到您现行的这个资料，如果说你不是100笔，不是10000笔，是100万笔的时候呢？哦，那你的这个系统能不能 scale out 水平的成长或者是增加啊？当然，今天的部分的话呢，今天的场次里面最后我们会请我们的瑞 T 好 Golden 跟 Mai 这边的话呢，为各位说明啊，他们就是从原本这个自己搭建整个环境的团队里面好跟项目好，然后他们现在把这个系统整个就是搬上来到我们的 Cloud 上这边的话呢，他们最后的时候会跟各位分享心路历程。好，我相信各位你们想要用 Cloud 的部分的话，一定是跟我的想法一样，我可不可以程式码都不用改，架构都不用改，资料结构也不用改，我就把它放上去，而且可以 scale， 对吧？好，这是我们通常我一开始也曾经这样子幻想过哈。那当然我觉得这个一定要让大家知道一下，就是说我们要面临的 challenge 是什么东西。那当然我们现在考虑到的一个部分的话，一定要想一下，就是说现在的网络的部分这么发达，然后呢我们现在的资料的部分里面，你如何去构思一个情况，就是我资料进去之后，比如说这个我们今天讲到的物联网并不是只有只有装置，只有车联网，或者是只有数媒板才可以用 IoT Suite。 各位可以想想看，我刚提到的订单的资料，或者是说我们今天月结的资料，或者是说像以前像我以前的话，我是从做 POS 系统出身的，我要把各分店100台的 POS 系统的订单资料及时的送回到我的总公司的机房上面，然后呢再把这个资料呢直接呈现到我的这个系统的这个白板上。我做的这件事情大概是15年前。好，那那个时候的话呢，就只能自己硬做，非常非常的辛苦，团队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做这样的项目。但是呢，即使那个时候我要把一天的营业额的资料全部传完，100家的这个机器里面把它上传完，我也得要花好几个小时才有办法把这东西加工完的东西再把它送进去，并且做月结的报表。好，其实是很辛苦，而且各位想看，并不是只有一种资料而已。所以其实现阶段的话，大家可以想象一件事情，就是说大家对于资料的忍耐程度其实基本上已经比较低了，对吧？好，所以我们现在在要考虑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如何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分析。那其实不可讳言的，我可以跟各位说明一下， IoT Suite 里面如果对应到各位的系统的话，不外乎就是什么，你们把这个系统接进来之后的话，你们会直接去写入到资料库嘛？所以我们一定会直接，比如说透过 SQL Connect 的方式里面把资料写进去。但是呢，直接写资料库的部分的话，就会考虑到什么？你的会有架构上这个资料库 lock 的问题，或者是卡住的问题。 好，那这个时候的话，大家就会说，哎，我可以先把资料先 Q 住，然后呢，我再用 SQL 语法的方式批次的把这个资料处理掉。所以呢 ，IoT Suite 的里面的这个项目里面的话呢，资料结构它就是帮你各位就是帮你把你的这个Event Hub， 也就是我们的 Q， Windows 的 Q 来去做这个的载入的动作。然后呢，你进 Q 了之后，再把这个资料去做逐一的消化。好，那这个部分里面，各位想想看，我们去做了这个资料的部分里面的话，第一个我们就要考虑到你的这个Q 的承载量、Q 的消化量。好，像那个高速公路的那个系统，他们的资料进来，第一件事情如何承载这么大的量？第一个事情就是要先进到 Q 里面，进了 Q 里面之后去做 log 之后，再到另外一个 Q 里面去做资料的处理，再去做加工。好，那各位想看，当你的Q 的是用记忆体的项目嘛，所以呢，如果你的量非常大的话，各位就要怎么样？你就要对 infra 的部分非常的熟悉，你要去懂得去做 scale， 如何去分散在不同的这个机器上，让它去做分流。然后呢，你后端的系统，你再去从资料库里面去做消化跟接收的时候，再从这些分流的系统里面再把它资料再把它捞出来。那我们去做资料加工的动作的时候的话，你肯定的，你也是要平行嘛，平行的去做 scale。所以呢，你 maybe 就是说你会有一个 Windows service， 或者是说呢，你透过Web job， 或者是透过你的这个service 的部分，定期的去 trigger 你每一个 Q 里面的资讯，然后去做消化的动作，而且你的消化量得必须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之那个。这个效果之上，不然的话它可能会没有办法处理。各位想想看，光做这件事情，你就得要花这么多的 ever 去建置您的系统的环境跟架构。好，以前的话，我得光是这个在不同的系统里面去做这件事情，你会花非常非常多的时间。所以呢，其实现阶段的话呢，会建议各位就是说，透过 IoT Suite 的部分里面，帮助各位你们 focus 你们既有的系统架构。好，那在这里面的部分的话，我觉得既然你要考虑放到云端上，你一定会有几个挑战。一就是你的业务一定是逐渐的成长，对吧？好，我们一定是希望说，我的业务量越来越大，那我用 cloud 的这个资料量是越来越多的。二，我们希望可以降低我们 maintain 的成本、时间跟门槛。三，我们就是希望可以缩短 deploy 的时间。四，当然效能跟成本，这是绝对是需要考虑的。好，那我们原本一开始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的话呢，其实我们跟瑞提的团队，然后其实有做这样子的一个项目，他们原本的系统全部都是在 VB6 上面。那当然我们直接把它搬上来的部分的话，您会花一点小小的架构调整。那我把几个关键点跟各位 hint 一下。前端的部分，您无论是用 device 还是说您用APP， 自己的系统，都无所谓。那这个里面的话，您可以直接送到 Event Hub 里面来去做。这个 protocol 必须是 HTTP， 好，用 HTTP 的 protocol， 而且呢是 JSON 的格式。记住，我不是 XML， 是 JSON 的格式。你只要用这样的格式进来的话呢，中间这个 gateway 可以不用理它，你直接进到 Event Hub 里面来。资料就可以直接收了。所以呢，如果你是数媒版的部分的话呢，你直接 HTTP 直接进来，然后丢各位比较所熟悉的 JSON， 然后这个项目进来，它就会直接去做资料的接收。那如果说是跟我们的团队一样，我们前端的 device 已经行之有年了，没有办法更换，没有办法更换 protocol， maybe 是 TCP/IP， 或者是我的格式是 XML， 那我怎么办？我是不是一定要把前面的装置全部都打掉重来？也不需要。我们会建议各位就是说，中间透过 gateway 的 service 的部分里面去做形态的转换、型别的转换，或者是格式的转换，再把它丢到 event hub。 好，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它是以这样子的概念来去做切入。然后呢，如果说各位你们要把这个，因为大家我们也考量几个点，资料收进来的时候的话，大家第一件事情会做什么？资料收进来就 log 嘛，对吧？然后呢，什么都不用想， log 完了之后，我们要加工丢到资料库，丢到哪里我们另外再想办法。好，各位可以想想看，这件事情你的程式码是不是要写两套两段，一段是先写入到资料库，先写入到 log， 再写入到资料库。那以后如果再放到 blob 呢，或者是再放到别的地方呢， 是不是我要再对同一道程式码去做这个资料处理？哦，讲简单一点，就是我要再改程式码，对吧？哦，因为什么？我现在只 focus 在资料库，我的程式码当然就只写资料库就好了，我会去想别的吗？绝对不会。哦，所以呢，我后来在用这个串流分析哈的这个项目里面上的时候，这个就是最重要的。我可以同时一对多的方式，记住哦，一个 Event Hub 可以同时输出到多个你的产出，也就是说，我可以同时输出到 log， 输出到资料库。如果说像各位看到我今天早上 demo 的，哎，老板突然临时希望说我每五秒钟或者是每秒钟汇整一次平均值，再把这个资料送上去到我的报表上面，那我就会再多一个送到 Power BI。重点是原来的程式码不用改。我相信这个对于各位来讲话，这个是比较有这个效益的。那我们借由这样子的方式里面上的时候的话呢，各位如果像我们在跟瑞T的团队在 Cowork 上的时候的话，我们有考虑到一个问题，就是资料加工的东西你有可能是自己的程式，对吧？哦，所以呢，我可以直接从我的这个 Event Hub 输出进来之后的话呢，是接我自己的程式再把它送回去，或者是说收到串流分析资料加工完了，我要加栏位加时间，或者是我要做资料的拆解，算完了之后的话呢，再把它放到 Event Hub， 再送回到我前端的 App 都没有问题。好，哦，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就是你各位可以看到，用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的方式里面上的时候的话呢，您的架构比较容易可以水平的扩充。当你的资料量小的时候的话，我 Event Hub 的这个DTU 只要一组，我的这个资料运算的这个SU 啊，就是我们的串流分析的 unit 也只要一组。可是如果说我们的这个资料量，因为业务的成长量一定有高峰跟巅峰嘛 ，EC 网站的巅峰是从晚上七点以后到凌晨两点，然后平常可能白天可能闲置的比较多。那如果说是我们的这个团队里面的话，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希望怎么样？当我们的量随着业务量增加的时候的话，我可以 scale， 用这样子的方式里面来去做。好，那这边的部分架构看了一下之后的话呢，给各位简单的先做一下案例分析。各位知道他们有开一个新的节目对吧？好，这个是陶子他们陶金他们在开的一个星光大道。他们呢当初做的一件事情，各位你们有没有人看过这个这一季的电视？有没有人去投票的？有吗？都没有？真的没有吗？我想说有个旅行包可以给大家，有没有？对，好，没关系，这个节目还没有出去，那个还没有结束这样子。那我先讲一下他们的需求是什么。以前的话我们就是看电视，然后呢就看那个评选委员评选嘛，对吧？然后呢现在的话呢就是多做了一个互动的动作，就多做了一个互动的一个行为，就是说呢他们希望在你在看电视的时候，我用我手机的 APP 里面，我直接做对于这个歌手歌唱的这个表现或者是选手的表现去做投票跟留言。哦，他就是这样，所以并不见得一定说啊，你一定要是物联网，一定是要有一个数媒版，用这种方式里面他们也可以做。那一开始呢，原本他们做的这件事情是他们原本是自己架的，好，然后呢我大概花了半个小时跟他们说明架构，跟他们说明问题之后，他们第一个考量的点就是我要因为这个节目是除了台湾以外，在其他的国家里面也同一个时段也会做播放，他们就担心如果这个投票量他们算过最高如果有200万，那他们如何确保线上播放的这个电视节目投票的系统不会 hang 住？大家都知道前一阵子不是有那个二姐的演唱会，有没有？那个也是蛮辛苦的，这样子你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做使用，其实后面根本不用玩了。好，这个是一个线上直播跟电视的这个服务绝对是不能中断的，他要考虑到一个平台来做。那原本他们自己建，不过呢他们的自己 server 不管怎么做绝对不会有好的承载力。二，他们呢在这个投票里面上的时候的话呢，他们希望可以很有效的可以去做，因为投票的那个其实不过才几分钟而已， 没有很长，平常是闲置的嘛，对吧？所以呢，平常他不开，他就有需要的时候在那个时间点把它打开来。所以呢，他不需要为了这件事情，为了这个节目去买20台的 server。对于活动、对于 campaign、对于使用的效益量来讲，对他们讲都非常非常的方便哈。那简单的部分来讲话呢，我们稍微说明一下哈，很快速的勾出一下架构的部分。他们的话就把这个资料收进来，然后呢，透过这个资料的部分里面，再把这个资料收集到他们，因为他们的这个电视台跟这个机房的资料交换，他们有很多的限制，他们原本就已经规划，所以呢，他们把资料同步完到本地了之后的话，再 update 到我们的这个电视台那边的这个项目，他们再去做资料的同步。好，这个话是他们现在做的这样的一个 scenario， 可以供各位做这个参考。当然，他们在这个项目里面及时的后台的投票跟更新，他们也都做了 update。好，所以确实的，他们现有的量一口气就开6个，然后呢，他们现在的这个服务的量维持都在60%以下，就是他们那个运算量的部分，所以服务的部分非常的好哦，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讲的话是确保一，我觉得钱跟项目我觉得是其次，重点是你能不能服务好你的 user， 有没有符合你这个业务上的成长。好，那当然各位可以一定会想到知道，就是说哈，我到底怎么样子哈，很快速的给各位看一下，其实说穿了，它的概念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它就是我们平常所知道的 Windows 上面的 Q。 那这个 Q 的部分的话呢，如果您是在 Azure 的这个 Event Hub 里面的话，您选这个完整的版本，这个 Q 里面的资料你可以保存7天。好，一，你可以确保这个资料，如果你的 Client 端、你的 Server 端、你的这个项目可能临时怎么样子，至少你不用担心这个资料会不见的问题。好，那第二个的话呢是我们现在在这个项目里面哈，给各位很快速的看一下哈，这项目我现在都已经正在送了哈。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它是放在我们的 service 里面。这个服务汇流牌 Service Box， 中文的部分是叫服务汇流牌，然后英文的话是叫 Service Box。 那各位看到我现在在这个项目里面，这个当中会有我们的事件中枢，它是放在这个地方。那所有的前端的程式送上来，那个是 HTTP， 那个待会我最后的时候会等一下有时间我再给各位看，但是我简单的上让大家看一下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我今天 demo 的这个案例跟项目，这里面会有及时的这个资料进来。那我如何去 create 一个新的项目，各位你可以看到直接在事件中心里面直接去选择制定那个事件中心。哦，你可以选择各种不同的地区哦，然后呢比如说这个比如说日本的哦，然后你可以用这个空间的部分哦，它是空间是放在 blob 里面，然后呢重点是在这个地方哦，比如说资料最多放7天好，然后呢上面的16的部分的话呢，指的是说我要把这个，比如说我们不是会把这个资料丢到 cube 里面吗？Cube 就是比如说先进先出或者是后进先出之类的一个排序，您的 Windows 里面有几个 Q， 你就是它就是照那个资料流垂直的这样放。可是呢，如果我的资料是100万笔的时候，那怎么办？好，你就得必须要平行的。各位，你们有去那个家乐福吗？去买东西的时候，平常的时候它就开两个柜，对吧？可是人很多的时候怎么办？不然都 Q 在那边，所以呢，它就可能开10个柜让你们去做使用。这个的partition 的部分的话呢，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它会自动的按照你的 ID 或者是时间，自动的帮你去做这个分类的动作。那给各位一个数据哈，200万笔的资料量，2分钟16个 Q 消化完，而且是写入到 DB 哦，程式码不用做任何的事情就可以完成。好，我觉得这个对于各位来讲的话，效能评估跟架构的选择，还有你的好不好 maintain， 这件事情，我觉得各位是你们会 care 的。好，那当然如果说你的 ID 都只有一组写入到同一个 Q， 那当然就会 Q 在那边就会比较慢。好，所以这个资料的分配 Q 的数量，好，这个是绝对有影响的。好，好，那我们看其实 Q 的部分的话这边就还蛮单纯的。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接下来的 Event Hub 的部分。好，那我们在做这个内容的时候的话呢，其实各位也不用担心，就是说这个资料的资讯安全的问题哈，并不是所有的人你有那个 HTTP 你就可以把这资料丢进来，也不是任何一个人有这个资料你就可以把这资料拿走，好，这是不允许的。所以呢，当初第一个像刚刚的那个星光大道的时候的话，他们就会 care， 就是说你的资料的部分到底有没有做过资讯这个把关的动作？你一定要有金钥，你有金钥，你才能去做资料的存取。哦，这个是绝对是肯定的哈。那第二个的话呢，是我们稍微简单的哈，很快速的给各位看一下这个程式的部分哈。这里面的话呢，抱歉，刚刚的简报里面的这个地方，这个。下面这个是 Event Hub 的 Sample Code， 好，那这里面的话，其实基本上你只要把里面的程式码 copy 出来，然后贴上，然后呢，把你的 DTO 物件改一下，就做完了，不用做别的事情，也不用做额外的动作。然后呢，当然了，那个金钥跟连接，当然你把它做一下 update， 这个连接很长哈。那如果找不到的话，没关系，你就打 frame 码打。串流分析，然后呢，你在 Google 上面就会有一篇文章，里面也有相同的连结跟这个案例的说明。那如果说各位有兴趣的话呢，今天的最后一场，好，我们也有完整的 IoT 的 CIE 的环境，会带着大家实际的操作一遍。好，那如果今天晚上今天最后一场赶不上的话，明天早上跟后天也都有。好，好，那这里面的话，我们简单的，其实程式码非常的单纯哈。我们很快的给各位好很简单的看一下，就是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哈。这里面的话呢，我们就只做一个动作，就是我们把这个资料去做序列化的动作。好，然后呢，你就针对你的 DTO 物件把这个项目序列化，然后送到 Event Hub， 然后呢，根据这个 Event Hub 的部分里面，我们就去做 send 的动作。而且这个 send 的动作里面的话呢，它只要 send 的项目里面成功进去，它就出来了，所以你不会有任何 Q 的问题。好，那这里面的抱歉，这里面的程式的部分的话呢，其实只有这个地方要稍微注意一下。那 DTO 物件其实对于各位来讲话，我想应该没什么太大的疑问哈，其实就是很单纯的去做 data country。好，如果有写过 WCF 的朋友的话呢，你就把 DTO 物件做 data country 的部分，然后呢，你的栏位的项目里面定义完，转成 JSON 的格式就出去了。好，它就会按照这个部分里面来去做更新。好，对于这个部分，到目前为止，大家有什么一些问题吗？好，没关系哈，那个有问题随时都可以中断我这边的项目哈，来去跟我就会回答各位。好，好，那当然哈，我们现在。如果资料收完了，其实 Event Hub 很单纯，它就只是做资料的中继站而已。然后呢，确保就是说我这个资料的中继站里面，你可以有这么多并行的这些的 Q 的资料，你可以储存里面，我可以把这个资料透过串流分析把它接出来。那你一定要用串流分析吗？不见得，但是呢，有串流分析就很方便。好，我待会会做这个操作给各位看，你可不可以自己用程式码自己去接 Q？当然可以，所以刚刚的那个 sample code 啊，有一个是负责送，有一个是负责收。哦，这个我们的这个团那个Ray T 的团队里面，他们都有做过了哈。好，那这里面的话呢，我简单稍微说明一下哈。资料我收进来之后的话呢，我就要去做资料的加工。这个加工你是加栏位加时间，还是把两个栏位合并，还是把栏位拆解，还是做 group 都可以。然后呢，把这个资料做完，或者是你每五秒、每十秒，或者是每五分钟统计一次，这个也 OK。然后把这个资料再把它送到你指定的这个项目。所以呢，这个资料的运算流最多现在啊，这个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下哈，不好意思，这个最多可以到50个。 也就是说呢，你可以按照你的需求来决定说，我这个的资料单位运算这个资料量，我要有几个，所以一个可以有50个。然后呢，平均一个的这个频宽，同时计算的这个量是1枚。好，然后呢，重点就是你可以一一对多的这个单元，就是串流分析，好，这个一定要记住，因为这个就是让各位在规划您的架构上的时候的话，会更有弹性的点。好，如果是程式码的话，其实比较辛苦哈。那 query 的部分的话，待会会做，待会给各位做 sharing 哈。其实很单纯的，为什么要用 JSON 的格式进来？因为呢，因为各位你们在做资料加工的时候的话，我们会怎么做？用程式码把这个资料收进来的 JSON 的资料，你们会直接去 parsing 字串吗？还是转成物件？转成物件吧。有没有人比较硬斗的？就是临别就是得要用字串解析呢？应该是没有了哈。对哈。那如果说哈，第一个上面的，你如果什么都不做任何事情的话呢，好，它就是直接帮你把这个资料，JSON 的那个栏位的那个前面，比如说是大括号，然后栏位名称，逗号，资料嘛，对不对？好，然后再去其他的栏位这样子，它就按照您的资料的这个栏位名称进来。你写的语法就是按照 SQL 语法，类似 SQL 语法的方式，里面你就把这个资料做 output 的输出，资料来源是 input。那第二个，好，上面那个很简单，就是上面的部分就是左手进右手出 ，OK， 好，这个我相信各位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加栏位，因为我原本送进去的那个 server， 那个装置是没有算时间的，所以呢，我在后面多加了一个 timestamp， 所以它会多一个 feed time。也就是说，我每次会送那个时间进去 ，OK， 好，所以这个资料的加工，各位看到这边你就可以做。那下面这个的话比较特别，就是这个部分的话呢，大家都知道我们资料收进来之后，记住哦，原本的资料结构是一笔资料是一个 JSON 档哦，对吧？然后呢，这个的意思的话就是说哈，我把我收进来这个资料呢，变成一个 group by。去做枢纽分析，然后呢，这个枢纽分析的特别的地方就是在于说，我是每5秒做一次平均的加总，然后呢，再写出一笔资料送到我的这个资料库里面跟我的图表上。所以各位看到这个的案例，就是我待会会各位看到我手上的这个装置200毫秒 rake 一次。可是呢，我的报表的部分的话，我不需要这么精细，我只要每秒输出。每秒输出的代表是什么意思？各位可以想想看哦，并不是每一个资料都这么重要。200毫秒也就代表我一秒要算5次，对吧？啊，这一秒的5次资料对你来讲都很重要吗？不重要嘛？啊，留着浪不浪费？你的空间越大，你对你的管理的成本就会增加嘛，对吧？好，这绝对是肯定的。所以呢，我的输出。每5秒 rake 一次，把这我收到的这个东西全部加总送到 server 上。好，那我简单的给各位看一下哈这个部分。所以其实就以管理上面来讲的话，如果我到串流分析的这个项目 ，input 的来源，好，比如说我这里面我就可以去设定，就是说我现在的这个 input 的这个项目我开。开一个新的哈，好，您可以决定说您是用资料流，就是用 streaming 的，还是说是用 raw data 哦？这个通常我们都会选那个 streaming 的，因为你的程式的部分才可以及时。那各位可以想想看哦，我一定只能从 cube 的部分当做我的 data source 来源吗？没有，所以你也不见得一定要是 Event Hub。有时候的话，我们可能是怎么样 ，Third Party 的系统，或者是我自己的 LB 系统，本来就已经写入到 Blob 里面了。那我也可以从 Blob 里面把这个资料收进来，来去做使用。好，这个资料来源的部分，我觉得各位可以去做这个规划。那当然，我觉得最及时跟比较好管理的，你还是用 Event Hub 的部分，事件中心，好来做。好，那第二个的部分的话呢，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查询的这个项目。所以这里面就是各位看到的这个标准的语法，所以 这个语法的部分的话，其实我们就只是在这个地方里面做，然后呢，您可以做测试。测试的部分的话呢，这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可能不会全部做完，给各位看一下哈，这里面有一个测试，这有点胡拍摄哈。好，总而言之呢，就会有一个抱歉这一个哈，好，连我站这么近我都看不清楚这个到底什么字哈。这个是那个范例资料，也就是说呢，他会怎么样？他会把 Event Hub 收进来资料呢，下载一份档案给你，然后呢，你再把这个档案呢丢到这个 Event Hub 里面的这个 Query 去做测试。你就把这个里面的档案的部分，好，我这个 folder 应该没有什么比较不可告人的东西哈，我没放 ，sorry， 没关系，做完之后的话，就会帮你确认，就说我这个语法到底是不是对的，你不用真的去 run 了，然后再来跑，这个太麻烦了。那重点是这个输出的部分哈，各位可以看到一下哈，您可以看一下，就说，抱歉，开一个新的项目，按输出。好，我们这里面的输出有各式各样的这个项目，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现在的这个输出里面，你可以直接写入到 database SQL database， 你自己加的哦。可以，只要你有通，你就能直接写，没关系。好，那当然的话 ，blob event hub 就是再写回去。好，什么时候要再写回去呢？就是你把这个资料读出来之后的话，有时候我可能需要再给前端的程式码再去做接收的动作，有没有？这时候的话，你就会再写回到 Event Hub， 然后再去做资料。简单来就是，你要跟别的 LB 的系统要交换的时候，这个就会特别方便，再送回去。好，那当然我们待会 demo 的就是 Power BI， 好的，然后当然还有别的，你可以去做这个，大部分都会选择资料库啦，好，然后呢 Power BI。其他的比较少会用到，那我觉得 Event Hub 那个部分的话也会有需求这样子。好，那这个项目里面做了之后的话呢，其实我们给各位看一下，前面你就会有各式各样的这个仪表板。好，各位看到这个资料流单位就是我们的 Streaming 的这个 Unit， 最多你可以 up 到50。好，我昨天看的时候是48， sorry。那这里面的这个资料的部分的话呢，我现在这个是我现在各位正在收的这个资料，平均每秒600笔资料进来。哦，那各位想看，以前如果你要做这件事情的话，其实是你要花额外的功夫。各位看到我这个东西已经做完，我到这个系统里面，它就直接输出了，一直写到这里来。然后呢，我直接去做资料的载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写入的资料，里面有 dataset， OK， 好，然后呢，我就把这个资料去做筛选的动作，然后当然，因为我这个是其中一笔嘛，我把它拉出来 ，OK。那除了有这些资料以外的话呢，我也可能会有需要几个不同的指标，比如说我要怎么做。我可能需要做最大值，我要去做最大值，我要去做平均值，平均 ，OK， 好，平均，我现在最大是83，好分贝，然后呢，平均是62分贝，好，那我把这个资料，等一下，这个去掉，我把它只显示第一支的就好了，因为我里面有两支。这个 OK， 好，然后我把这个资料储存起来，然后出现在好，那我可能就简单的给各位看一下我这里面输出的 report， 那重点就在这个地方，我把这个资料 pin 到页面上了之后，然后把它放大一下。好，各位看到哈，现在的这个资料是即时的，每秒按照我刚刚的资料结构，每秒直接送进来的。好，各位想看，如果您不是既有的装置呢，您是系统订单的资料，或者是其他的那个 比如说如果说是机台的资料，人家可能有产线，你产线收集来的这个项目可不可以用这个方式去做报表。如果你在收集到的那个比如说那个系统的监控，或者是公司的一些比如说营业资料，你想要及时收到最新的订单，看到这些项目，你也可以用这个方式直接去做收集，你就可以把这个资料 update 进来。那根据这个项目，大家应该不会觉得我这个是假的，对吧？我们还是得要，喂喂，现在在分贝，喂喂喂喂喂，嗨嗨，它这个的部分里面说，它这个指标就会往上跑，因为它是每秒做统计，所以呢，它会在每秒的部分里面上的时候，有没有这个证明这个指标是往上跑，有没有？好，确保这是我刚刚在里面做的，绝对不是额外的去做处理。好，那我们做完这些项目里面上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就会需要考虑到几个点。这个资料我们刚刚有特别说明过了。那有几个指标，这个简报的项目内容也都有在各位里面，那这个各位你们可以去做参考，做资料的转换，性别转换，做这个 like 的查询，做分类，然后做 case 的处理，这个都有 support， 而且也都有资源。然后这个语法我也都有稍微简单的先把这个画面卡下来给各位看。那在这个项目里面上的时候的话，我觉得有几个，当然我们在实作上的时候的话，有特别几个地方一定要跟各位说明一下，就是如果您的系统是用是的写把资料写入的目标的部分的话呢，是您的资料库的话，请千万记住，您的资料库 table 的栏位必须是 class 的 index，class 的 index， 这个是绝对百分之百需要的。如果你没有这一个，你就没办法把资料写进去。记住哦，只有 index 是不行的哦，一定是必须要是 class index 这样子哦，请千万要记住，不然的话资料会写不进去。好，那第二个，其他的部分我觉得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另外一个，如果说各位你们所写的资料库的部分里面的话呢，是用 Azure 的 SQL 的部分的话，请千万记住，您原本上面的那个 Allow Service， 你们在 SQL Server 如果有用过 Azure SQL 的朋友的话，你一定要知道 Azure SQL 里面是用 IP 的方式去挡嘛，对吧？好，那但是呢，内部的 Service 的话，你不可能 Always 你就是设不同的 IP 位置，所以记住Azure 的服务的部分一定要选成 Yes， 不然的话呢，你的 Event Hub 没有办法写入到 Azure SQL 里面去。好，因为这个设定我上次太久没做了，我整个都忘记，我这个就卡了至少一个小时，我还傻傻的去设了 IP 位置，就设老半天，就发现不是这个问题。好，就是卡图卡下来，以防大家再去踢掉铁板这样子。好，当然 Monitor 的部分，同样的，我们在做这个项目里面上的时候的话，各位一定要考虑到，就是说，资料的 input output， 然后呢，你们这个资料的一些运算的逻辑的部分，包含到你的资料的运算量到底目前用了多少，25%，你是不是需要再增加？你所有的东西决定你要几个 raw， 抱歉，要几个 unit 的单位，全部就是靠这个指标来去做分析。所以呢，你不见得一定说，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得要把这个资料去做这个开到6个或者开到10个，不需要。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如果你的资料量非常的大，而且呢你的资料的这个送进，因为比如说各位可能跟我们的 partner 瑞替一样，他们的资料可能都是比较多，种类比较多，待会他们会有做说明。那这个资料比较多的情况下的话，你可能又要考虑到你的这个消化量，就我们刚一开始提到的，我既然使用到 Q， 你的 Q 的消化量绝对是你的 performance 的运算指标，对吧？就跟我们的 CPU 的那个项目是一样的。所以呢，在这里面你也是要考虑到，就是说你不要这边都100了啊，结果那个消化量还不到50，那个就代表这边肯定不够嘛。好，那当然也有很多别的因素，是可能是你的语法写得太复杂，还是怎么样子。好，那这个的话各位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好，那当然 log 请千万记住，就是说我们在 发生了任何 error 里面上的时候的话，里面都会有一个 log manager 的一个部分好来做哈。那这边简单的给各位看一下，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哦，就是它会有一个 log 的记录作业的部分，不管是 event hub 还是串流分析，都有这个项目。然后呢，你再根据这个里面的资料，哦，如果有真的发生的资料的错误的话，那你就可以透过这个部分里面去看，到底是有没有地方是资料分析写错了，栏位写错了，还是是你跟 Event Hub 的格式不对，还是因为我这曾经有遇过，就是我资料送进来是文字，然后呢，我的这个串流分析的同仁他把它改成转型成数字，哦，啊，那一开始都没找错，是因为大家都是把文字的那个栏位丢一二三四五，当然不会做。结果他哪天丢个 A， 那就挂掉。哦，那也是看这个地方。哦，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各位不用这个太大的这个担心。好，哦，好，那这边的话，其实很快的让各位做说明。好，那不知道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大家有什么一些问题吗？我觉得时间的部分的话，其实Azure 的 IoT Suite 的部分的话，就如同刚不用想的太复杂，它也没那么的困难。可是如果你自己做的话，就很难。可是呢，我们刚刚做完的这个部分的话呢，一 Cube 的部分只有做 IoT 的这个 Event Hub 的 Config 设定，你要开几个通道，哦，建议预设你就开16个，哦，那个没有关系，哦，那但是也不用开到很多，哦，我觉得如果你16个不够了，我们看完消化量再来决定你是要再增加还是怎么样，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界定值。第二个的部分的话呢，我们一定要考虑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哦，我们一定要减少 IO 的处理的次数，也就是说我们不要把这个资料一股脑就全部写到资料库，然后呢我要做资料的加工，再把资料库的资料再把它拿出来，然后加工完再把它写回去，有没有？我们尽量减少这个动作，你减少的次数越多，你就可以用比较节省的环境跟设备来去提升你的 performance。 所以这个的部分的话，就是重新改变我们对资料的处理。好，那接下来的部分的话呢，我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瑞T的 Golden。 好，那他会跟各位说明一下，就是说怎么样子他们从既有的系统，好，那我稍微讲简单的一个开始的部分，就是他们原本的系统的话呢，是要服务10000台的这个车子，好，然后呢他们的系统的 server 上至少用我觉得6台以上嘛，对吧？对，用了6台以上的 server 来去扛这样。但是呢，如果说他未来的业务的成长，因为接下来他们就要考虑到业务成长的部分，要么要扩充扩点，然后在海外的部分要营运，那他们就得要考虑到这个人力的负荷、环境的建制，然后呢跟系统的成长。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就如同一开始我跟各位提到的，一开始里面我们都是希望就是说最好程式的部分里面都不要改，我直接丢到 VA 里面它就可以做到。那待会现在的话就交给 Golden 这边，他可以跟各位说明一下他们的一些心路历程跟一些项目，这样好不好？好，谢谢欧巴斯。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说我们把我们的平台转移到 Windows Azure 上的一些心路历程。那首先的话，我们公司瑞T科技是成立于1992年，我们是一家地理资讯系统的开发公司。那在2000年的时候，美国政府开放了这个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给民间使用之后，我们当时把它跟地理资讯系统、移动通讯以及网际网络做一个结合，将这个系统运用在车队管理上面，所以推出了我们现在的看车大的管理服务系统。那我们主要是在我们的客户的车子上面安装我们的车机设备，我们的车机设备可以接条码机、刷卡机、温度感测器等。那我们的车机本身还内含了这个 GPS 的定位模组以及一个3G 的通讯模组，所以可以将车辆的定位资料、刷卡资料、温度感测器的资料透过3G 模组回传到我们的平台。那我们的客户只要上网登录我们的平台，就可以随时掌握车辆、 人员以及物品的即时资讯。那我们也可以提供我们的客户跟他后端的 ERP 或 CRM 系统的整合，让这些客户可以在管理上面提高更高的效益。我们的客户大概分散在20几种的行业别里面，目前大概有10000多台的车使用我们的服务平台。那我们的客户可以根据他的需要选择他要加装的感测设备，譬如说温度感测器或者是 iButton， 是一个驾驶识别的设备，或者是一个条码机、胎压计等等。那这些资料都会时时刻刻的传回我们的平台，所以我们的平台必须要能够随时而且及时的处理这些资料量。那我们到底每天会收到多少的资料量呢？我们目前就是以车机的 GPS 定位资料来看的话，我们每台车是每15秒钟会回传一笔 GPS 定位资料，所以我们1分钟会回传4笔的定位资料。那如果我们以10000台车子来看的话，我们1分钟就会回传40000笔的定位资料，所以我们一天要接收5760万笔的资料。那除了这个定位的资料之外，刚刚提到说我们还有像温度感测、条码的资料、刷卡的资料等等的这些外接设备的资料，我们也都需要接收下来。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一个月大概有20亿笔的资料量需要做接收处理。那我们目前提供我们的客户在线上的查询是2个月 的资料查询，所以我们大概会有40亿笔的资料在线上供客户查询。那所以这么大的资料量跟资料库的效能，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资料的部分的话是5700万笔，这个非常非常大的量。各位可以想看你们现行的这个既有的系统的架构的敲案局，这个我们全部就是跟团队里面 co-work 过，就是把他们的这个这5700万笔的这个资料里面实际的把他们在这个系统当中做转换，而且呢全部都是用 Event Hub 的部分里面来去做资料的接收，而且就是用16个 node。所以这个的 note 的部分里面的话，各位看到这个的效果的部分是可以跟各位的这个资料的承载量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其实除了光接收资料之外，其实我们还要对资料进行处理跟分析，就像我们要知道车辆的位置是在哪一条路上去做演算，然后驾驶是不是超速，它是不是有这个急加速或急减速的这种驾驶行为，那以及货物的传送的状况的这个配达的效率，所以这些都要透过资料的分析处理，我们才能够提供更精致的服务跟更有价值的资讯给我们的客户。那刚刚提到就是说我们因为业务的这个日渐的需求扩增，那我们其实除了本地之外，我们还有因应国际化的布局，所以我们当初在想说国外的这些机房的选择以及维护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大的问题。那以及为了因应大数据的趋势，对于我们来讲这些资料分析的工具我们也不足。那经过我们的这个通盘考量之后，我们开始尝试将说我们的平台转到这个云端的服务上面。那基本上我们的架构是有多台机器组成的，包括我们的资料库会做 DB Mirror， 我们有 Low Balance 的 Web Server 以及几台的 AP Server。那对我们来讲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将这些实体的机器转移到这个 ICE 的架构上面，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就直接把我们的这些实体的机器的服务全部转到 VN 上面。但是转完之后我们面临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包括第一个资料库的效能。首先我们的设备车机设备它是经过编码的，所以它在前面收资料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 hex 的16进位的 byte 的资料，那我们收下来的时候我们会优先保证这个资料要写入 DB， 然后后面再有处理程序再将 DB 的资料捞出来去做处理，处理完毕之后再存回 table 去。那经过这样 的 IO 其实对资料库的效能是需要的要求是非常的高的。那我们在 VM 里面安装了 SQL 的资料库，发现这个效能其实并不理想。那另外的话在我们的网站上面，我们把我们的网站架在 VN 里面，那一开始我们选择的是2个 CPU 的 VN， 那实际上网站的效能非常不理想，后来我们把它升级到 八颗 CPU 的 VN， 那在效能上有明显的改善，哦，但是因为网站在白天其实流量的使用量是比较高的，到了夜晚在使用这个网站的人就相对的少了，但是实际上你的 VN 还是选择高等级的 VN， 所以你的价钱还是一样二十四小时都在收那个费用。所以后来我们跟微软的技术团队做了一些讨论，那他给我们一些建议跟方法，哦，首先他建议我们在资料接收的地方用 Event Hub 来进行，那以及使用一些 PaaS 的架构，不要用 IaaS 的架构。那首先他希望我们的车机的资料能够直接进到 Event Hub， 但是因为 Event Hub 只能接受 HTTP 的资料的传递，那因为我们的车机本身韧体目前的做法是写 TCP/IP 的方式在传送资料，所以讨论之后我们暂时先不要改变我们前端车机硬体设备的韧体的架构，直接将前面建立一个 VN， 用这个 VN 来照原本我们的方法来接收 TCP/IP 的方式来接收这个资料，然后再将这个资料分配到 Event Hub 去。那以前这个资料分配会直接将资料写到 DB 去，所以资料处理又从 DB 里面去将它捞出来再做处理，所以其实对 DB 的 IO 处理就多了一次。那我们现在改变方式写到 Event Hub 去之后，资料处理从 Event Hub 把资料捞出来之后就可以减轻 DB 的负担。那另外资料处理的程序我们原本是由放在 VN 上面的，现在把它直接改成在 Azure 的 APP 的 service， 所以我们就可以少了一些 VN 的依赖。另外原本 DB 也是架在两台 VN 上面的，那现在直接改用 Azure 的 SQL Database。
Gordon，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们刚刚做的这些的这个项目里面，您的这个资料的写入的这个动作跟运算，我记得没错的话，我们原本的系统是用 VB6 的方式来开发嘛，对不对？
对
对，所以这个团队里面会看到他们原本的系统是用既有的 VB6。然后呢，刚刚特别提到就是说，我们在系统的这个开发上面里面来讲的话，你一定要考虑到 scale out 的部分。所以呢，他们在下面里面，他们把这个程式码从 VB6 直接转成 VB.NET， 稍微做一下调整，然后再把这个系统放到那个我们的 web 在里面，然后来让他来去做 scale out 的这个处理。所以他原本的那个资料的部分的话，可能是他要处理16个不同的这个资料目的，那我们就会根据这16个不同资料目的里面去做资料的分散，然后呢来达到水平的扩充。也就以前是人工调，以前我得要决定说我第一台我要去做什么样的资料，第二台做什么样的资料，现在的话呢就是水平的方式来扩充， config 的动作就会变少。对，高等。
那所以我们再来的话就是使用 Azure PaaS 的架构，那我们将 VN 上的 AP 刚刚讲到转移到 PaaS 的 Azure APP Service 上，那就是会减少对 VN 的依赖，那相对的成本就会降下来。那另外的话 ，VN 上的网站发布到 PaaS 上面，其实它的效能是比较好的。那再来的话，就是多善用 Event Hub 来减少对资料库的依赖。所以在选择这个资料库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不用选择这么高等级的资料库。那另外的话，就是在 VN 上的这个 MSQL 其实效能其实并不理想，直接把它改成使用 Azure SQL 的 DB。那这边是我们当初对这个 SQL Azure 的 DB 去做的这个效能的测试，所以它在不同的标准的层的这个以及高阶层的这个等级上面所做的这个每分钟写入的笔数的这个说明。
好，这个是 real 的资料嘛，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在做这个项目里面上的时候的话，业务的那个资料承载量，这个是直接用我们瑞T客户自己的系统，然后跟他们自己的 table， 把这个资料库的部分直接写入到我们的这个 Azure 的这个 SQL 里面。根据这个部分里面，我们再来去筛选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架构。所以当初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讨论，到底是自建 VN 还是用 PaaS。好，那最后考虑到的综合成本来看的话，就是我们跟 Golden 团队里面决定，就是说可能是用 P1 或者是比较紧急的部分的时候，可能考虑用 P2 的部分我们来做这样子。
那接下来请我们同事 Mike 为大家做一下 demo。
大家好。其实以这样来看，其实大家会想说，以刚刚飞马所介绍的 Event Hub 的部分是相当简单的去设定，但大家通常都会希望说，哎，其实我们的系统可能是五年或是十年或十五年，其实会有旧有的前辈以及现在大家努力的成果，所以它是非常的庞大的。那其实大家都会考虑说，我们到底如何把这系统做一个合并，因为 Event Hub 看起来这么单纯，但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自己的系统连自己也知道非常的复杂，要放上去其实是很困难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会告诉大家说，我们如何去考量这些点。因为相信所有的在使用上来说，其实像现在来讲，在我们当初进行 IoT 的部分，其实我们有考量到包含我们的频宽以及我们的平台。因为其实相信大家都了解，当我们在部署设备的时候，可能需要花两个礼拜时间去采买设备、布置环境或是灌平台的部分，所以在这个部分的时候常常都要花很多的时间。那其实人力啊也是一个考量点嘛。那其实以现在来说，在我们一开始导入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提的，我们最单纯希望我们把 VM 的东西架上去，其实程式 run 得起来，其实我们最期望的，因为对工程师来讲，不改 code 是最好的。可是以现实情况来说呢，我们其实是需要我们透过刚所谓提到 pass 的方式，才会最符合我们的需求。那以现在这个画面上来看，其实我们现在的话，第一阶段的部分，我们到第二阶段，我们已经将我们车机实际的 real 的资料丢到 Angel 上面的 protocol 了。那因为我们想要让大家有所谓的参与感，所以我们这边其实以这个情况，就是刚如同 Frema 所 demo 的那样的一个程式简单的设定，其实就可以看到资料速度是不停的在上载，所以以这样的情况，资料其实就会上传到 Event Hub 上面。好，那以我们现在来看，这是之前的情况。那其实以现在来更新，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资料是不停在传输。那我们把资料拉大一点，看其他的 Event Hub， 因为同时来讲，你们资料可能会这个部分处理一部分，那个部分处理其他资料，而且 Event Hub 本身是透过 Queue 的方式，所以其实以情况来说，你可能会有需要资料做一个平行的分散处理，也是可以做到。所以当你资料在这边不停的处理之后，回到我们刚刚讲的，我们所谓在 IoT 的部分拥有收集、分析跟决策。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么多的设备，包含手机的 device、车机或是其他家厂商，像我们现在也有做身体检测仪的部分，这些 device 推陈出新，那也相对的你的整合速度要越来越快，我相信这是大家也会面临到的问题。所以当我们在后来做透过我们的 Web APP 的部分，也就是说其实在我们刚刚分析的模组 VB6 程式，其实我们后来是写成一个 Web Jar， 直接放在微软上面的平台。那在 Web Jar 的部分呢，其实它有一块属于像我们过去啊，相信大家都了解，当你的程式发生警报的时候，你需要做一个分散处理，去把资料做一个消化。那其实在这个部分，很多人都会认为说，那我需要再去工程师雇那个机房，可能你是5×8或是7×24，所以你就会过去透过了解去看到底我的情况怎么去处理。但其实那时候我们有看中一点，其实在微软的 Web Jar 的部分，它有一个是属于这个自动调整的部分，其实就属于说当你上传一个 Web Jar，你的程式不管是做更新或是同步，今天当我的程式因为 CPU 的负载达到了 60% 了，那达到 60% 以上的时候，我可能要从5只程式变成10只程式去把我的资料量处理掉。我相信各位都会遇到这种情况，我要去开我的 server， 我要去开我的程式，我要去把我的工程师抠回来，这都是会出现的。但如果当我透过 Web Jar 的时候，其实我是透过自动的在微软的 Angel Protocol 上自动去做这个承载。当你的 Web Jar， 你会说，哎，那我是不是会无形中增加一些成本？其实不会，因为当你 40% 到 60% 的时候，你超过的时候，它会自动帮你慢慢的开启新的其他自程式执行。可是当你回复到 40% 的时候，其他的程式就会回复到原本5只的状态，所以其实你的程式是动态增长，会有一种负载平衡的状况。 所以其实对你来说，你可能有很多个处理或是 passing 的部分，可以透过这样子，让你的程式其实变成整个是自动化，而且不需要这么多的人力成本。这其实也是当初为什么我们会认为，哎 ，Angular 本身这么好的东西，或是说，哎，这么简单的东西怎么整合？其实我们有考量过很多的点。其实我觉得相对程式能改的地方，我相信大家台下都是技术人，所以能改的部分一定认为程式部分相对简单。但真正复杂，其实包含你的维运成本跟人事成本，可能是会相对会是隐性出现在你们要考量到的部分。所以当我们透过刚刚前面讲的收集跟我们资料接收的部分，我们现在就是透过我们车机或是透过接收程式传到 Event Hub。 那当 Event Hub 的资料有了之后，我们透过我们的 Web Jar， 也就是目前这个 Web Jar 的部分，去把我们的 Event Hub 的资料抓出来处理掉，处理掉之后写回 DB。 在过往呢，我们旧有的系统可能会资料的部分就会处理过好几次，因为我们可能会希望先保留原始资料，所以先把资料写入到 DB 一份，然后再把 DB 漏出来，然后再重新处理，再写进去一份。多次处理之后，就会变成你的 DB 其实在正常来讲，你的 IO 负载非常的高，所以才会说到后来，以刚刚我们刚刚 Golden 所介绍架构头，其实最后的话，我们只有单一写入 DB， 其实就只有那一次而已。相对来说，整个架构单纯很多。那另外是对于我们来讲，刚我们讲的是属于我们在资料库以及我们的评关或是资料接收的部分。那后面呢，我们就需要做到分析跟决策嘛。所以当我们资料收进来的时候，稍等，调整一下解析度。好，那包含我们刚刚讲的啊，我们会需要做分析跟决策，所以对于我们来讲，稍等一下。不好意思啊，刚刚解析做的部分花了一些时间。好，那刚刚就像我们讲的，我们具有分析的部分。那其实在分析的部分的话，我们其实会将资料做处理，因为就像肥马讲的，资料其实当它在只有单一及时性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效果。因为对于资料来讲，像我们来讲，我们只看一点来看，我们不可以知道，不太可能知道这个司机的实际状况。可是当我们以一整天或是一段时间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这台司机可能开车习惯踩快车，或是习惯踩刹车，急加急减。所以对于来说，其实当资料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有一段时间，我们就可以做出我们的分析。所以在这边来说，其实刚刚的资料其实我们需要一定的及时性，但对于来说我们又需要资料的大量才能做一个数据，把资料变成资讯。那像我们刚刚讲的，我们现在有实际在
跟微软在这边做 Angel 的测试，其实我们会有相当多的车辆在上面做进行处理，包含像现在来说，目前的时间，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是2:39好了，那其实以看来算，我们就会可以看到我们其实有 real time 的资料不停的进来，那包含这些车辆，其实你会说，哎，对老板来讲，我会希望我任何有一段时间的资料抓不到吗？其实不进来，因为其实以现在的情况，老板一定希望他的司机的任何行为都是属于可以被监控、可以被了解的，甚至他可以用这个方式去做他的人事考绩考量。所以对你来说，他也可能要说，我要怎么监控我所有的车辆？可能20台、9台，我会觉得这个资料可能今天来说，他可能突然失去了，或是突然延迟了，对老板来说其实损失还蛮大的。所以这就为何我们每天5760万笔的资料缺一不可，而且每个部分的处理又要够及时。
好，那我们就再把时间交换给 Golden 这样子。
对
对。好，所以各位看到，就是说他现在的既有的系统里面创的时候的话，其实都已经把这个资料的部分里面，把中间接收的程式的那一块，我们并不是全改，我们只有把中间就是接收的项目里面的模组转换放到 Event Hub 跟串流分析上，然后呢，网站的部分的话呢，全部都是把它转换到那个访问那个抱歉，把它放到这个我们的 A9 的那个 website 当中。好，稍等，不好意思。
那所以其实，在我们以前想要扩充设备的时候，往往从采购到安装设备完之后，大概都要花上2个礼拜。用在 A9 上面，大概只要2个小时就可以开出一个新的服务。那另外的话，我们以前需要维护程式的时候，因为做 low balance， 所以都会维护好几个站台，所以程式码都要去更新在好几个站台上面。现在只要单一发布就可以了。那透过这个 Event Hub 可以减轻我们整个资料库的负荷。那这个当资料库升级的时候，其实它也是蛮快的，半小时它就可以升级完成。那当然，这个刚刚提到就是我们的这个透过这个条件的设定，可以自动化的扩展以及缩减我们的程式，来调整我们这个平台的服务的效能，这个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在成本方面，用采用原本的 IaaS 架构跟采用 PaaS 的架构，其实价钱相差的非常的多。那这个以上是我们的一些分享，谢谢大家。
好，那最后的时间的话，我觉得成本的部分还是要跟各位稍微说明一下。刚刚 Golden 其实讲的就比较客气，你知道吗？他讲的成本的部分差比较多，有吗？他们用原本既有的架构算完之后的话呢，他们一个月的 IaaS 的费用要39万。哦，各位，如果你听到这数字的话，基本上是不太答应，对吧？哈、哦，那所以呢，我后来重新再用这个价，再用他们既有的资料量5760万笔里面，每个月2220块，一天74块，哇，其实基本上跟买一个这个床是差不多的哈。那我们第二个串流分析的部分的话，一个月整个看起来也不过才700块，一天23块，有没有？就是说为什么要用 PaaS？ 你在这个地方上，你跟 IaaS 的部分，一 IaaS 你要自己处理那些东西，开 VM 开那些项目，还要自己去 maintain 维运跟里面的架构。PaaS 的部分的话，如果你善用的好，然后呢，跟价格部分的话，其实各位看到有非常有大的竞争优势跟项目。我相信各位这个也是你们在考量上面来讲的话，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吸引的一个地方。好，那如果说我们因为我们时间到的关系哦，那如果说有朋友有任何疑问的话，那都欢迎在各位留下来。那今天就谢谢大家，谢谢。